圣经中奇妙的地球观短篇，作者陆光牧师，朗读陈毅。大家都知道，圣经是基督教的一部古老的宗教经典，但令人惊奇的事实之一是，圣经的内容不但和真实的科学没有矛盾，而且其中还包含了许多有关现代科学的奇妙启示，足以证明圣经真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宝书。在这篇短文中，我们要和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圣经中奇妙的地球观，可以分五点做一个简要介绍。第一点，大地是圆球形的。当古代的人还普遍以为天圆地方的时候，圣经却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首先指出大地是圆球形的，随后又指出地球的东西两半球都有人居住。如灵感的智者所罗门，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经在圣经上写着说，他指上帝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箴言8:27。需要注意的，在圣经原文中，这里翻译为圆圈的字，意思并非是说在平面上画一个圆圈，它代表的是一个弧或圆球，而且真能说出地球的真实形状。引自《真理的圣经》226页。先知以赛亚早在公元前712年就已经在圣经中提到，上帝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以赛亚书40:22。后来主耶稣基督在将近2000年前又告诉我们说，当他将来带着千千万万天使驾着天上的云复临，接取一人升天，并灭绝罪人在地上的一刹那间，地球的一面正处在黑夜。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而同时地球的另一面则处于白天。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加福音17:34-36。因此本段经文极其有力地说明了大地是圆球形的，并且在地球的两半球上都有人居住。因为只有大地是圆球形的，才可能在迎着太阳的一面出现白昼，而同时在背着太阳的另一面进入黑夜。第二点，地球是悬空的。在古代人的观念中，大地总是建立在某个固定不动的基础上的，甚至以为天连着地，地连着天，就是所谓天地相毗连。但是圣经上却早在3500多年前就已经明确指出地球是悬空的。正如约伯记中，在公元前1500多年前就已经宣告，上帝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约伯记26:7。 这一启示在古人看来简直是骇人听闻，不可思议的。大地怎么可能悬在虚空之中呢？那不是要跌落下来了吗？这里面的奥秘，直到17世纪科学家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后，才真正弄明白了。原来地球果真是悬在空中的。由于上帝所制定的万有引力的作用，以及上帝安排的最恰当的速度，才得以恒久环绕太阳运转，既不至于跌进太阳而陨毁，也不至于脱离太阳而消失。第三点，地球是旋转的。古人都以为地球是不动的，而太阳、月亮和星辰每天都东出西没。直到公元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星说时，才明确指出，日夜更替是由于地球环绕自己的南北地轴自转而形成的。但是圣经却早在公元前1500多年就已经指出了地球的这种自转运动，说叫这光，这光指太阳，普照地的四极，因这光，原文中没有这光两个字，地面旋转如泥上印印，约伯记34章13-14节原文和英文。有人解释这一句经文说，泥上印印是指当时米索不达米亚，希腊文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地方，指的是现今伊拉克所在的地方。用作印字的泥桶而言，印字工用泥制成一个圆桶，未干之前用细棒为轴心，将泥桶绕轴转动，把预先备好模的模上的字印在其上，然后烘干，这样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地球的旋转情况。第四点，地球小如微尘。如古时约伯也曾指出，上帝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看哪，这不过是上帝工作的些微。约伯记26章7-14节。又如先知以赛亚在2700年前对此发出感叹说，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指上帝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以赛亚书40章15-17节。的确，我们所看到的整个日月星，包括我们的地球在内，都不过是上帝工作的很小的一部分。至于我们这个地球在其中，更是小如灰尘，甚至不及灰尘，好似虚无。例如，拿地球和太阳相比，太阳比地球大了130万倍，而太阳只不过是银河系中约1200亿颗恒星中的普通一颗。在银河系之外，还有数不清的河外星系。现在能够探测到的河外星系的数目已经达到几千亿之多。 再说星际空间，以至于整个宇宙，更是无限广大。目前我们所能观测到的最遥远的星系，距离我们已经有150亿光年。换句话说，我们人类现今所能观测到的宇宙空间直径已经达到300亿光年。单单我们银河系的直径也有10万光年。我们地球在其中真是小如灰尘，近似虚无。然而，谁又能想到，这小如微尘，近似虚无的地球，却是整个宇宙关怀的中心呢？这正是我们接下来所要介绍的。第五点，地球是全宇宙关怀的中心。从上帝创造大功方面来看，地球在诸天地众星球中的确小如微尘，但是从上帝救赎人类大功方面来看，这小如微尘的地球又令人惊奇不已的成了全宇宙关怀的中心，宇宙主宰真神上帝无限大爱倾注的对象，上帝儿子救主基督无限牺牲所要救赎的目标，以及整个天庭的众天使和宇宙诸天地的众生灵特别关怀的中心。并且这个微小的地球在不久的将来还真的要成为宇宙的统治中心，就是上帝宝座的所在。上帝赐下爱子基督救赎罪人。圣经中告诉我们，当初人类始祖犯罪堕落，即将永远灭亡之际，整个天庭都充满了悲哀，尤其是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更是极其忧伤，因为看到人类已经犯了当死的罪，即将永远灭亡。然而上帝不忍心毁灭罪人，一心想要挽救人类。主耶稣也不惜做出任何牺牲，愿意为罪人舍命赎罪。于是救赎人类的计划终于宣布实施。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上帝爱世人，原文的语气更为强烈，应当译为上帝这样的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上帝将他的独生子基督赐给我们，做我们的救主，实质上等于是将整个宇宙万有全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了。因为他的独生子本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上帝中的一位，被称为圣子上帝，也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和统治主。参看约翰福音1:3，哥罗西书1:16，罗马书6:32。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实际上也等于是将他自己和圣灵在基督里一同赐给了我们。因为圣子基督和圣父圣灵原为一，约翰福音10:30。三位一体的上帝在凡事上都是完全联合为一的，是同心同德同志同能同工同荣的。至于上帝所造的众天使，当然也都包含在基督里了。 他们也都甘心乐意地成为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主耶稣也曾告诉我们说，地上若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众天使都要在上帝面前为他欢喜快乐。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至四十四节。此外，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一切宇宙众生灵，也都要为我们人类的得赎而欢喜快乐。看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基督无限牺牲所成就的无限浩大的救恩。至于基督在上帝救赎人类的大功中，更是直接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他在两千年前为我们降生为人，向我们彰显了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传扬了天国的福音，度过了圣洁无罪的人生，最后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完成了赎罪的大功，带来了永生的救恩。他死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以后又当着门徒的面被提升天，回到父上帝宝座的右边，继续为我们进行赎罪和代求的工作，并且不久还要再来接我们到天父上帝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三节，十七章二十四节。千禧年后，上帝还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天国的京都新耶路撒冷圣城要降临在重新被造的地球上。于是这个地球将要成为上帝和基督宝座的所在和宇宙统治的中心。我们得救的圣徒将要永远和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并圣天使生活在一起。愿你立即接受基督永生的救恩。亲爱的朋友，但愿你能被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所感动，而立即信靠主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靠赖主的帮助，悔改承认自己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罪愆过犯，并恳求主赦免和根除你的罪，那么主的宝血必要立即洗净赦免你一切的罪，主的圣灵也必要立即洁净更新重生你的心灵，使你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奔走永生的天路。我们已经信从救主的上帝儿女们，但愿你在主的救恩中不断的生根建造，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做成得救的功夫，并将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传扬给我们的亲友同胞和普世万民听。